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这些年轻人开始赛着比抠。疫情冲击给年轻人的生活带来了不确定性，也让豆瓣上的抠族迅速壮大出圈。目前仅抠门男性联合会、抠门女性联合会、丧心病狂攒钱小组三个小组的组员总数就已达到了近百万人。大家以抠会友交流抠门技巧，分享 0.9 元解决一顿午饭、自己剪头发、自行车、通勤等省钱体验。有人晒出自己6岁时的裙裤，现在他26岁，裙裤变成了短裤。还有人晒出奶奶辈传下来的外套。这些年轻人比抠行为的背后带有一些戏谑成分，却也蕴藏着物尽其用、拒绝过度消费的时代心理之变。消费主义转向实用主义，安全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贾小雨的消费观念。疫情期间，贾小雨失业在家，靠着存款生活，第一次意识到钱的重要性。这名95后开始反思自己此前的消费观念，买了1000元的衬衣就需要买1000元的裤子去搭配，但实际上我真的需要这些东西吗？在得到否定的答案后，贾小雨决定成为一个抠门的人。发生转变的原因，一方面在于他发现了父母的衰老，希望给父母攒下一笔养老钱；另一方面在于疫情带来的危机感。和贾小雨有着相同想法的年轻人不在少数。央行发布的2020年第一季度城镇储户问卷调查报告显示，倾向于更多消费的居民占 22%， 倾向于更多储蓄的居民占 53%。 记者观察到，抠族火起来除了因为一些带有调侃戏谑性质的帖子，很多组员分享的内容也不乏经济实用的省钱妙招。95后女孩刘玉所获颇丰，她出身于普通家庭，毕业后在食品行业工作，薪资水平一般。最近她瞄准超市打折时间和清仓区，使用返利购物软件，每天签到领积分等，节约生活成本。她本人还在抠族记录每天花销。我有段时间会经常买饮料喝，记账让我发现在这方面花钱太多，就会去控制自己，他说。便宜不是我们购物的原则，需要才是。他逐渐总结出自己奉行的消费观，也勘破了消费主义盛行背后的逻辑。很多商家以一生一定要拥有、必备这些词语为噱头，造成这就是我需要的东西的错觉。抠友们总结出五花八门的省钱妙招，购物要和公司采购一样，做成本分析和竞品对比。我曾看到酒店在卖一款特别好吃的月饼，就直接跳过酒店，找到代工厂的淘宝店购买了。我上淘宝从来不看衣服鞋子，而是看拍卖不动产频道，能激励自己不要买其他贬值品。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战略研究院研究员葛燕霞分析，购买一件商品承载着消费者的物质需求和精神需求，这些年轻人的消费观念正从消费主义向实用主义转变。年轻人的精神需求不再像过去那样强烈依靠消费来获取，从某种程度上有利于年轻人的消费观念回归理性。当然，这种转变也将导致对奢侈品等物品的需求减弱，可能给消费市场供给侧带来一些新的挑战和变化。在抠门中收获乐趣，当节俭成为一种习惯，年轻人希望在抠门的行为方式中找到更多乐趣。宋鹏清楚 记得自己在抠门男性联合会第一次发帖的原因。一双拖鞋，鞋面断裂了，用别针勾起来继续穿。一瞬间，作为北漂的心酸油然而生，他决定通过自己的方式为大家提供一种更加积极的生活态度，让节约行为有意思，不磕碜。用闲置物品做手工是宋鹏的省钱妙计。这个来自普通工人家庭的男生几年前只身来到北京，快节奏的工作压力让他有些喘不过气，反而是回到租住的房子，看着自己亲手制作的简单家具、生活用品、玩具手办，让他变得放松自在。他的手工制品全是就地取材，将网购、快递盒、一次性筷子利用起来，制作过程也让人大开脑洞。一个从大学时代就开始制作的变形金刚，我设计了每一处零件，收获了很多乐趣，价值依然无法估量。在身边朋友的眼中，百万张公众号的运营者张百万同样是个省钱达人。他曾用700元价格住过标价6000元的酒店，买了2万元的商务舱，却额外得到2张机票，算下来比经济舱还要划算。这一切就像他在自己的公众号介绍中写的那样，高品质生活不等于高花费。事实上，追求更高的费效比是这名北京小伙一直在做的事情。在他看来，在有限的生命里，不应该通过降低自己的预期去省钱，而是应该在自己能承受的花销范围内尽可能达到或超出自己的心理预期。这样的想法可以激发出年轻人的动力，但每一次的目标都应该脚踏实地。这样的省钱观念得到部分年轻人的认可，也成为张百万在业余时间继续运营公众号的动力。现在一有时间，他就会去更新关于酒店、航空、信用卡的玩法，并在越来越多的钻研中学到自己未曾掌握的知识，提升自己的人脉，获得更多的机会与乐趣。勤俭节约换取选择权利，就像抠组的精神偶像亚裔演员刘玉玲说的那样，如果你有足够多的存款，当有意外发生或者有人强迫你辞退你的时候，你可以大声的回应去你的吧。一位组员表示，很多年轻人希望用攒钱的方式赋予自己更多选择的权利。郑州女孩袁杰是丧心病狂攒钱小组成员，今年4月她和母亲一起选购了一套住宅，首付45万元，其中30万元是她毕业4年来的全部积蓄。此前母女俩还因为房屋大小有过不同意见，但当袁杰掏出全部存款时，母亲决定尊重女儿的意见。那一刻，袁杰感受到了经济独立所带来的乐趣。但袁杰同时意识到，攒钱并不适用于所有年轻人。比如那种有闯劲，能将金钱当作一种成本开拓型的人，但像我这样平凡的人，应该学会与自己妥协，早早养成良好的消费观，增强未来应对风险的能力，获得掌控自己人生的安全感，不再被超出预期的消费所裹挟。年轻人在日常生活中的种种选择也似乎更加符合自己的本心。开源节流是中国铁路兰州局集团有限公司青年职工宋佳龙认可的生活方式。出身农村家庭，宋佳龙深知赚钱的不易。大学期间，他就通过干兼职、摆地摊、拍摄毕业照片来赚取生活费。工作后，他同样希望通过账户数字的增长带给自己更多的安全感。 攒钱意味着对未来更有规划。这名90后说出自己的想法，他上下班骑单车，衣服勤洗，不常买。业余时间，他充分发挥自己的摄影特长，为一些杂志供稿，或者帮别人拍摄婚礼。几年下来，他买了房子，在城市扎根。与此同时，他变得更加自律，做工作更有计划，更高效。工作之余，可以腾出更多时间，专注于自己的摄影爱好。我们都正经历着一场经济社会环境的巨变，不确定性是未来一段时期的主要特征，包括人们未来的收入和消费。格彦霞说，类似抠组成员的行为，本质上是一种群体互助行为，在不确定性的冲击影响下，这有利于帮助我们接受和适应不确定性，并提高应对风险的能力。他认为，从长远来看，青年也应该尽量避免盲目跟风、透支消费的情况，在确保基本生活有保障的情况下，把钱多花在提升自己的能力上，比如参加教育培训等。兰州大学管理学院教师柴民权主要研究消费行为，他认为，从社会心理机制角度分析，年轻人有追求新奇、跟风的心理，有些人觉得类似抠组成员的行为很有意思或者有点搞笑，所以愿意参与。但这并不是一个很长期的或者很普遍的现象。在柴民权看来，报复性存钱和过去的精致穷一样，源于媒体、社会公众等对年轻一代行为表现的新奇性或者抑制性的过多强化，不能代表年轻人真的越来越抠门。他们更理智的消费行为是在人生历程中体验到生活的艰辛后自然而然产生的转变。我们不要去过度的渲染或者拔高这种现象，以免社会舆论反过来影响到年轻人正常的消费观。柴民权认为，年轻人的金钱观、消费观背后是广大的社会价值观体系，需要各个层面共同引领培植。